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5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星期五开始将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升到25%。受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消息的影响，中国股市星期遭受重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特别301报告和恶名市场名单，中国受到重点关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接下来首先关注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新的进展。那么这个消息就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说，从星期五开始将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数千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加快达成一项新贸易协议的谈判速度。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说，在过去的10个月里，中国为5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向美国支付25%的关税，还要为其他2000亿美元的产品支付10%的关税。这些关税部分促成了我们的良好的经济成果。从星期五开始，10%的关税将升至25%。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另外3250亿美元的商品没有被加征关税，但将很快开征，税率为25%。向美国支付关税对产品本身没有多少影响，大部分由中国承担。跟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中，但进展太迟缓，他们试图重新谈判不行。华尔街日报星期天晚些时候报道，中国正在考虑取消原定这个星期派代表团赴华盛顿谈判的计划。美国之音向白宫新闻秘书询问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有何评论，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已被中国阿里巴巴集团收购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中国在考虑两个选项，一个是取消刘鹤前往美国谈判的计划，另外一个是推迟行程。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如果中国决定推迟刘鹤的行程，他可能于星期四离开北京，星期五到华盛顿。美国和中国一年以来相互加征关税，两国的谈判官员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谈判在两国首都交替举行。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同意在谈判期间暂停新加关税。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总统的宣布对原定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的谈判会有什么影响。原定目标是今年3月1号完成谈判，但两国一直针对若干问题继续谈判，仍未达成协议。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都说谈判取得了进展。美国和中国试图解决在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的分歧，达成新贸易协议和双方已经加征的关税是否继续维持，目前不得而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宣布从星期五开始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之后，星期中国沪深股市大幅下跌，上证指数收盘下跌 5.58%， 深圳成指收盘下跌 7.56%， 创业板收盘下跌 7.94%。 整个交易日沪深两市超过1000只股票跌停，沪指盘中下跌幅度一度达到了 8%。 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长期资金约2800亿元，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中国股市全面下跌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网民猜测股市下跌与 特朗普总统宣布加征关税有关。不过目前官媒报道与各财经网站股评尚未将股市下跌原因同美中经贸关系相联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个星期四就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审核剽窃与伪造恶名市场的问题发布年度特别301报告与恶名市场名单，中国受到了重点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给我们做介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这份特别报告中指出，本届的美国政府最优先的一个贸易事项就是或者说最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利用所有可能的影响力资源来鼓励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货物与服务开放市场，并且为美国的知识产权提供足够且有效的保护和实施。为了达成这一结果，本届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中一个关键的目标就是要确保美国知识产权持有者们拥有一个完全而且公平的机会在全球使用他们知识产权并且从中获益。报告中称，其明确列出了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情况恶化或是仍旧水平不足的，以及那些依靠知识产权的美国民众难以获得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的那些外国贸易伙伴。报告中特别点名了中国，并且表示美国贸易代表持续将中国列为优先观察名单。报告中称，中国被列入这份这个优先观察名单，反映了美方认为中方急需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变，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相关问题包括这个贸易的机密的这个盗窃、线上剽窃和伪造、大批量的生产，那么伪造商品的出口以及制药创新的障碍。报告中说，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已经就包括将这个技术转让要求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等一系列不公平且有害的行为采取行动。此外，美国贸易代表还在世界贸易组织启动了争端解决的程序，以应对美方所称的歧视性的许可批准行为。此外，这份报告中还指称，行政、民事与刑事执法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的障碍，以及关于某些信息通讯技术、知识产权所有权以及研发本土化的要求，都在持续对知识产权保护构成损害。报告认为，对于美国知识产权持有者们来说，中国的环境仍然危险不定。那么此外，我们也看到，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印度等10个国家也被列为优先观察的名单。此外，有25个国家被列入了观察名单，所以总共一共有36个国家被列入了这两份名单之内。主持人，
乔战，刚才您提到了这个301条款，那么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条款是怎么一回事儿？
好的，那么根据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际贸易署提供的信息啊，那么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赋予了美国执行贸易协议、解决贸易争端以及让外国市场对美国产品与服务开放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这一条款为美国针对违反贸易协议或参与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其他国家可能采取这种贸易制裁提供了主要的这样一个法定的授权。另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们的介绍，301条款给予美国行政部门应对不公平、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贸易行为的权利，并且给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总统批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迫使其他国家撤销那些会带来麻烦的法案、政策或者行为。那么301条款还允许美国不仅可以通过与商品和服务贸易具体相关的行动作出回应，还可以涉及这个两国关系中任何相关的领域。主持人，
乔战，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发布了有关所谓的叫恶名市场名单的报告，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有关的情况。
好的，那么根据我的同事杰西提供的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的2018年恶名市场非定期回顾报告中，是将全球33个在线市场和25个实体市场列入了这个所谓的恶名市场的名单，其中包括了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 北京的秀水市场和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等11家中国市场。中国的电商平台拼多多首次被列入了恶名市场的名单。报告表示，该网站上假货泛滥，消费者被该平台上的低价商品所吸引。截至发稿，在美上市的拼多多股价下跌将近4%。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网连续第二年被特朗普政府列入了恶名市场的名单。尽管报告肯定了淘宝网近年来打击网上售卖假货的这样一种努力，但也指出这个平台上仍有大量侵权产品，而且有中小企业表示从该网站撤下假冒商品的程序存在问题。美国之音无法立即联系到拼多多和阿里巴巴发言人进行置评。这份报告还指责中国是全球假冒产品的主要来源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87%运抵美国的假货来自中国大陆或者香港。美国自2010年起单独发布的恶名市场非定期回顾报告，那么虽然该报告的调查结果不会直接的触发这个相关的惩罚，但是将会为这个贸易主管部门制定贸易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最新报告积极评价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报告认为，特朗普成功扭转了美国过去20年间几届政府对北京战略意图的误读。报告还说，面对北京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日益强大的威胁，华盛顿长期以来处于梦游状态，是特朗普总统唤醒了正在梦游的美国。有关这方面的议题，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的主持人邀请了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请他给我们来分析。
的确呢，从特朗普竞选到他当政2年多以来的这个建制派对他的批评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因为呢，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呢挑战了现存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且呢，他呢经常会不顾及盟友的利益呢，用这个单边主义完成美国的这个利益，而且他有一些这个外交的活动呢不太合符外交规范，这些都是引起建制派对于特朗普政策多加诟病的一些主要的原因。至于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呢，我们应该看到呢，目前美国政界其实在这一方面，在对华政策的问题上呢，其实他的观点是比较趋同的，也就是说呢，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建制派呢，把中美之间原来的这种建设性伙伴关系呢，调整成为一种战略竞争的关系，这个呢是没有太多的分歧的。其实这一点上来讲呢，也不是特朗普本人在这一届政府中做出的新的调整，实际上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任期内已经体现出来了。当时所提出的这个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呢，主要是针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要巩固或者重建美国在亚太的这个地位。从现在外交政策协会的这个评分上来看呢，他们基本上是肯定了特朗普对于美中关系一个基本的预判和实施的方向，只是在具体的做法和成效上呢还有一些折扣，所以没有给他一个满分。
外交关系协会的这个报告是特别提到，在过去的这个20年间，美国的这个三届总统的对华战略是对北京的这个战略意图啊，都是误读了。怎么来理解这个所说的报告所说的这个误读的这个提法？另外，与特朗普总统与他的这个前任啊相比，那么特朗普他的这个对华战略到底在哪些方面有本质的改变或者有本质的不同？
就这个误读本身这两个字来说呢，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政界对于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走向的判断。也就是说呢，长期以来呢，或者至少是在特朗普前任呢，对于中国政府的一个基本的走向或中国政治走向呢，是希望中国走一条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市场化，那么同时呢，加入到这个美国主导的 国际体系中间来，这是一个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期待。但是呢，从目前看来呢，中国的内部的政治改革呢，并没有按照西方设计的这个道路前进，甚至呢，在美国的政府眼中呢，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是开倒车了。至于说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呢，美国呢也非常质疑中国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不仅如此呢，我们要还要看到呢，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这个迅速扩大，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逐渐上升吧，那么中国呢不仅呢更加自信的提出一个所谓中国的模式，同时呢中国也愿意把这个中国的模式推向世界，推向一些其他的国家。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和美国发生了目前所产生的这种冲突的情况。至于说一些根本方面的改变呢，我觉得一个是说两国关系从合作走向冲突，另外呢是这个双方的这种敌意或者不信任呢在逐渐的上升，而且呢还有更就是这种各个冲突层面呢还互相的感染，互相的合流，互相的影响，那么增大了中美关系之间这种下行的压力。
外交协会的这个报告认为啊，说特朗普政府没有能够与北京能够改善两国关系这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建立一个这样的改善两国紧张关系的合理和可行的这种所谓的传统的外交途径，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报告中间确实提出这样的观点的，那么没有认为呢，中美之间没有呢充分的利用，或者说是这种传统的外交沟通管道呢，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呢，主要是特朗普目前的整个的国家安全和外交的团队呢，不断的在调整中。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中呢，他已经换了三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换了两任国务卿，还有很多的这个外交岗位是缺岗状态。另外一个呢，是美国的目前的外交和国安的系统内部呢，缺乏一个各单位之间的协调关系。那么有很多人在发言，从政治、经济、军事角度在发言，但是缺乏一个统筹的这么一个协调机制。这样的话导致了这个声音呢，从特朗普内部传出的声音很复杂。那另外一个呢，也是特朗普本人，他愿意保持一种商业谈判的风格，利用这种不确定、声音不统一的情况呢，增加自己这个谈判的砝码，给谈判对手施加压力。
这份报告当中啊，还提到，就是说目前说美国已经完全明确了中国的实力的崛起带来的威胁，并且说呢，说这个已经有效的采取了初步的行动加以应对。那么这里提的这个初步的行动指的是什么？怎么评估这些行动的成效？
这些初步的行动呢，我觉得包括了几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是这种战略定义的改变，已经不再把中国视为一个合作伙伴，而是一个竞争的对手。同时呢，美国也发动他自己的盟友呢，要接受美国的对中国的新的定义。初步的行动中间很重要的一块部分呢是贸易战的问题，那么它呢到目前来看呢已经迫使中国呢收缩了海外投资的规模，同时呢也导致了很多的跨国公司呢在转移它的产品供应链，对于中国呢这个自身的经济呢施加了很大的这种压力。还有一些呢，像类似于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那么美国呢，用既有的和新的一些措施呢来制裁涉嫌偷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这个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当然，这还包括不惜呢在人文交流这些领域里呢实行一些新的限制政策，像打击这个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的推广，比如说像孔子学院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初步的行动。究竟这些行动有多少可以持续发展？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遏制中国呢？这个还是需要进一步来观察的。
这份报告还提到，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应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就是说迟迟没有出台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这个大的战略是否意味着美国将对中国采取遏制的政策？
之所以这个没有大战略这一条呢，是这个报告中间最后的结论部分出现的。至于说为什么没有这个大的战略出现呢，我觉得这倒不一定是完全是特朗普政府本人工作没有做到家，而是确实就体现出了中美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它的多面向性，和这个关系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制度性的差异。 那么到底究竟在面对这种经贸、政治、外交、军事多方面的这样中美的关系，又面临着这样一种强大的或者说巨大的制度性的鸿沟，到底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中美关系，什么是一个可以实现的调整中美关系的目标的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要知道中美之间的这种制度性差异实际上存在不是说只是这几年的事情，你像因为我是做历史研究的，那么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后面的冷战，到以至于到现在，中美之间历来都存在制度性差异。那么究竟，那么以前这种战争的手法没有能够完成制度性的弥合，那么单纯的靠经济制裁或者外交的孤立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制度上的弥合。那么到底现在究竟该如何做？那么做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不仅是特朗普本人现在拿不出一个具体的结论，可能在这个整个美国的外交界、智库界呢，都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真正的答案。
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你怎么理解，就是因为特朗普总统经常这个夸奖他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但是这个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这个关系现在又非常紧张，怎么理解这种私人之间友好但是国家之间竞争这样的矛盾？
对于特朗普的这种说法来说呢，我们应该看到，首先他确实和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历来对这个强势的国家领导人啊、和这个政治强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密的关系。那么他不仅是表扬了中国的国家主席，像对于普京啊，对于其他的一些类似的情况之下，他都有这样的说法。至少还有一点可以看到的是，他这个呢也是为了增加谈判中的筹码和一些余地。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说政谈判中间出现破裂问题的话，那么他可以通过私人关系呢来兜底、来挽回，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经常出现的做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据报道，特朗普政府为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可能搁置重要的人权问题，香港民主派人士对此深表关注。不过，美国驻港总领事密切关注香港社会的民主法治进程。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消息起伏不定，最新报道说，特朗普抱怨贸易谈判进展太慢，并说将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升至25%。南华早报5月5日说，美中接近达成历史性贸易协议。纽约时报4日则说，美国在对华贸易谈判当中没有提出新疆关押维族穆斯林的集中营等议题，而且认为新疆问题会破坏贸易谈判的进程。受多种因素影响，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一一度下挫超过1000点。美中贸易谈判是否涉及中国的人权状况、互联网管制、新闻自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的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表示，
对于很多人来讲，包括我们香港支联会来讲，人权跟贸易跟很多的国际关系是完全分不开的。无论是美国、中国或者其他的国家，都是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啊。美国跟中国更是联合国的全人理事会的成员。联合国在二战以后成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人权啊。所以我想，无论是美国、中国都应该有这样的承担。
蔡耀昌是在星期日支联会贸易举行的6次风筝放飞活动期间讲上述这番话的。支联会每年的风筝放飞活动旨在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用放飞风筝干扰当局直升机低空侦察飞行的行动。蔡耀昌说，对华关系不能忽视人权议题，这是美国民间以及国会两党许多议员的共识。
所以如果是美国政府为了这贸易关系放弃这个保卫，或是要求中国改善人权，这是完全违背这个国际的责任。特朗普这个政府他们也有责任也有需要在处理跟中国的贸易的时候 人权问题应该成为这个美国跟中国这个关系其中一个不能够这个妥协的一部分。
南华早报援引新疆当地最高官员三月份的话，否认有集中营的存在，并说所谓的集中营其实就是类似寄宿学校的设施。不过苹果日报5月5日说，美中下轮贸易谈判前夕，副总统彭斯态度强硬，强调特朗普要求中方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立场坚定不移。有评论认为，美方的这种要求比人权要求更具影响力。在中国民主法治议题方面，苹果日报援引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近日受访时的话说，港府不应无视国际社会对逃犯条例修法问题的关注。中国大陆的法治无论从结构、法理可靠程度以及可信度都与香港非常不同，公众关注逃犯条例修法很自然，特区政府不应对此视而不见。唐伟康还说，香港的自治程度正在下降，有迹象显示国际商界正在考虑暂停在香港的投资，因为国际投资者担心香港一国两制是否能够维持。针对有人批评美国介入香港事务，唐伟康表示，我在这里投资但是不能说话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面向全国节目采访时，被问及特朗普政府是否会为新疆几百万穆斯林少数族裔被拘留的问题而制裁中国的官员。蓬佩奥回答说，他在与中国外长王毅等官员的多次交谈中已经提出了人权问题，但是没有直接回答政府是否也会对中国进行制裁。纽约时报4号报道说，特朗普政府为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搁置就新疆维吾尔遭镇压问题对中国实施的经济制裁。纽约时报4号说，尽管中国有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被关进了集中营，但特朗普政府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没有提出这个议题，没有运用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这一巨大的经济杠杆，迫使中国政府改变压制维吾尔人的政策，同时搁置对据信涉及镇压行为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报道引述三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去年秋天就准备依据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涉及镇压行动的中国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制裁的建议已经在多个政府部门之间进行了讨论，并得到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支持。但美国政府有些高级官员认为，就新疆维吾尔人问题实施制裁会破坏与北京方面的贸易谈判，因此应该放弃。另一方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在专访中呼吁国际社会就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对中国施压。有关情况我们就请乔战给我们做介绍。
布朗巴克大使最近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中国的宗教自由的情况，那么布朗巴克大使批评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行动，我们来听一听布朗巴克大使他是怎么说的。
I would start out by saying just broadly, the Chinese, it seems really is.
看起来中国真的处在一场和信仰的战争中，这是一场他们不会获胜的战争，但他们正在针对维吾尔人，中国西部地区的穆斯林信众。他们长期以来都在追踪藏传佛教徒，他们也在追踪并且关闭中国各地多个基督教家庭教会、法轮功信众等。发生在维吾尔人群体的情况尤为恶劣，因为有100万人被关进拘留营。他们还规定，你不能给你的孩子们起比如穆罕默德这样的传统的穆斯林名字。你在斋月期间不能斋戒，那里真的有一场和伊斯兰的战争。我认为中国所做的很不好，我认为对维吾尔人来说很艰难。 我们已经呼吁国际上对中国施压，促使其停止针对信仰的战争，特别是停止他们对维吾尔人、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信众的行动。
布朗巴克大使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穆斯林世界的国家，共同就宗教自由情况对中国施加压力。他是这么说的，
让世界了解到中国对其不同信仰群体正在做的事情，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所进展。我认为总的来说这是有帮助的，但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我认为需要有一个国际联盟来给中国施压，促使中国意识到他们在其自己的宪法中要求宗教自由，他们是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签署国之一，这一宣言保障宗教自由。我认为我们需要持续作为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盟，特别是穆斯林世界的政府，一道对中国及该国对其穆斯林群体所做的事情进行施压，这需要在世界上公开被提出来，特别是在世界上的穆斯林人口集中的地区，那些地区的政府需要就中国对其穆斯林群体所做的事情对中国施压。
布朗巴克还警告说，美国国会可能会有更多更强的声音要求中国改善宗教自由情况。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只要中国对维吾尔人持续是这类政策，让100万人进入拘禁营，对这个宗教少数群体采取压制的政策，我认为你就会在美国国会听到越来越多反对中国这些政策的声音。这样的政策持续时间越久，那样的声音就会越强，更强有力的声音就会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切实的行动和步骤。国会议员们将会要求特朗普政府或者提出根据中国的这些政策要求对中国施压制裁的法案。我认为当前这种情况持续越久，这样的声音就更多更强。
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周一发布2019年度报告，中国第20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这份报告指称中国系统性的、持续的、恶劣的违反宗教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作出回应说，中国政府依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他说，中国法律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宗教名义从事违法活动。耿爽还指责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一贯对中国充满政治偏见，并表示其言论根本不值一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的辩护律师谢艳仪上个星期致信湖北省高等法院院长，要求开庭审理刘飞跃的上诉案。湖北法院方面和辩护人在是否开庭审理上一直立场不同。谢艳仪坚持认为开庭审理是程序公正的体现，如果连开庭审理都做不到，又如何有公正的审理结果？下面是陆阳的报道。
谢艳仪在写给湖北省高院院长尤劝荣的信中强调，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刘飞跃上诉案，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4条的规定。不过，刘飞跃的辩护人谢艳仪4月29号对美国之音说，法院方面却不准备开庭审理刘飞跃的上诉案子。他一直在跟法院方面刘飞跃案件的承办人刑二厅法官吕金刚进行沟通，最近一次沟通是4月27号，也就是他4月24号致信湖北高院院长之后。谢艳仪说，双方的分歧依然在是否开庭审理。湖北中级法院1月29号认定刘飞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刘飞跃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并且对一审程序、证据、认定的事实明确表示异议，要求二审开庭审理。 法院接受上诉申请，于3月5号立案。刘飞跃2016年11月被湖北随州公安局拘押，12月23号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2017年8月，刘飞跃被追加罪名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不过几个月之后，这项罪名又被取消。48岁的刘飞跃长期致力于维权行动，他2006年创办的民生观察网持续报道中国官媒不被允许报道的各种人权议题，包括维权和律师权益、示威抗议、警察滥权以及政府贪腐等。刘飞跃的案子被认为是明显的因言获罪。法院方面要求辩护人尽快提交辩护词，以便进行书面审理。谢艳义说，就是走个过场。谢艳义的态度是，无论从当事人的要求还是从法律的规定上，都应当给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一个当庭陈冤的机会，走过场完全没有必要。谢艳义说，
他就书面审理其实走个过场。从原来做律师来讲，很了解他们这个说套路也好或者怎么，我说那你这样你走过场就没有必要，对吧？我就想呢，还是要这个开庭呢，给这么一次这个当庭陈冤的机会吧。我也说了，这个所谓主动作恶和被动作恶是不一样的，这个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是不一样等等吧。
谢艳义解释说，在整个过程中，假如法官没有办法改变判决的结果，也就是说按照法律改判刘飞跃无罪或者发回重审等，但是法官在程序上至少要保障他的权利，给予辩护人更多说话的机会，为当事人充分的辩护。谢艳义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刘飞跃的案子也可能发生转机。法院方面同意开庭审理刘飞跃的案子，即使没有办法改变判决的结果，这就是被动作恶。谢艳义指出，刘飞跃主张非暴力维权，讲法律，讲策略，非常理性。从他跟法官的沟通过程中，谢艳义说，他能够体会到，如果严格按照现行法律，刘飞跃肯定是不够罪的。因此，刘飞跃的案子不应该被过度的政治化。谢艳义说，依法要求法院给予刘飞跃正当的法律程序，是他作为辩护人的首要工作。他说，对刘飞跃的上诉结果不要过度悲观。谢艳义说，
我觉得有些事情也没有必要那么悲观。其实你包括执政党内部，包括体制内部，其实他也不是说就想搞文字狱啊，就想这个就作恶嘛。这个势力他搞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从上到下他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谢艳义是709大抓捕案律师群体的成员，2015年7月被抓，2016年1月被逮捕。起诉他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谢艳义2017年1月获准保释。谢艳义等获释的709案律师后来相继遭到当局吊销律师执照。谢艳义作为刘飞跃的辩护人而不是辩护律师，面对许多限制，包括不能会见当事人。2015年7月上旬，上百名中国大陆的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等人士突然遭到中共当局的逮捕、传唤、刑事拘留，部分人士当时下落不明，后来被外界称为709大抓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台湾人权团体和立法委员站出来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并呼吁王全璋案是台湾维持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生活的最大警惕。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透过录像表示，他对王全璋的现况一无所知，也非常担心王全璋的健康以及是否还活着，盼望台湾的朋友、国际社会及各界人士能继续关注王全璋。
王全璋，从被抓到现在，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就是连他的一张照片也没有。官方就是完全是把王全璋的这个消息就是切断了，完全的把他与外界隔绝。
李文足还说，今天是王全璋被抓捕第1389天。中国官方一直拒绝家属聘请的律师会见王全璋， 2018年12月26号，天津二中院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秘密开庭，又于2019年1月28号宣判王全璋颠覆国家政权罪4年半，这一切都在官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立法委员尤美女国会办公室、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以及台湾人权促进会星期二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王全璋生死不明应让家属会见的记者会。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律师表示，王全璋的状况可说是骇人听闻，令人不可思议，只因为辩护宗教案件即向世界发布中国人权报告，就被依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半。在被关押期间无法会见律师，不仅违反了世界文明的规则，更是一种政府的犯罪行为。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中国目前处于人权与法治最黑暗的时刻。也许有人质疑王全璋的案件与台湾有关吗？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不只是对自己国内的人民，对自己国内的维权律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待，用这样的完全酷刑违反人道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国民。事实上我们看到前几天我们台湾的法轮功的人民到香港要去参加会议，结果也被全部抓捕，然后呢送回遣返回来。
尤美女委员还说，中国不仅在其境内迫害维权律师，甚至把手伸到香港以及台湾。当世界各国开始防堵中国的政治扩张渗透，台湾更应该有所警觉。台湾是否要继续维持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生活方式，王全璋案就是最大的警惕。民进党立委段宜康表示，在中国的指使下，港府正在推动逃犯条例，引发了13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台湾社会对此却没有什么反应。事实上，未来每一个台湾人都可能面临和王全璋一样的情况。段宜康委员指出，如果香港立法局今年暑假通过逃犯条例，法轮功的成员再到香港就不会被遣返回台湾，而是被送到中国受审，面对和王全璋一样暗无天日的中国司法环境。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表示，被中国关押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不仅无法收到及寄信给外界，王全璋也无法和家人会面，这些情况都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规定，更不用谈国际人权公约了。邱一玲还说，台湾要更认清中国侵害人权的事实，不要再对中国提出的任何承诺有虚假的幻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捷克官员证实，中国将取消布拉格爱乐交响乐团今年秋天在中国的演出，除非乐团对布拉克市长赫瑞普过去有关中国的评论提出批评。有报道说，支持台湾的赫瑞普市长提议该乐团改到台湾演出。有专家认为，中国此举再次显示对台文攻武吓力度加大，但可能对中国在欧洲的实力投放有不利影响。下面是赵婉成的报道。
那我们知道白宫方面跟我们说说对于这个事件都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好的，湘云。那么在星期二的早上，白宫表示正在密切的关注委内瑞拉的事态的发展。那么到了下午，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白宫对媒体重申，那么美国希望委内瑞拉能够实现政权的和平移交，但是他也强调美方目前尚不排除任何的选项。那么博尔顿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想要说明两点。那么第一，作为美方的首要目标，美方想要和平的权力移交，但是博尔顿说他也愿意这个重申，那么就像特朗普总统一开始就已经说过的那样，马杜罗和那些支持他的人，特别是那些不是委内瑞拉民众的人，应当了解到所有的选项目前都在桌面上。 波尔顿说，特朗普总统正在密切地关注委内瑞拉的局势。那么他还强调说，瓜伊多所进行的不是一场政变。波尔顿今天早些时候在推特上向委内瑞拉军方喊话，他说，委内瑞拉民众已经明确地表示，当前这条通向民主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委内瑞拉军方要做出选择，拥抱民主、保护平民和经由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成员，或者面对更多人为的不幸和孤立。那么除了波尔顿之外，美国的副总统彭斯星期二早上也通过社交媒体对瓜伊多表示了支持。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今天在自由行动中走上街头的瓜伊多国民议会成员和所有热爱自由的委内瑞拉人民，我们与你们同在，美国将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自由和民主得以恢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在推特上强调，民主不能被打败。他说，今天临时总统瓜伊多宣布启动自由行动，美国政府全力支持委内瑞拉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民主不能被打败。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周二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务卿蓬佩奥与巴西外长阿劳若周一举行会晤时也谈到了委内瑞拉的局势。国务院的消息表示，双方重申了捍卫委内瑞拉人权和民主，以及对抗诸如古巴等损害委内瑞拉和该地区其他地方民主治理的这些恶意行动者的承诺。那么此外，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也对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进行了表态，其中共和党籍的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推特上发文说，今天委内瑞拉任何人都不能袖手旁观，武装部队、警察、司法和政治领导人，你们必须要么支持恢复宪政民主，要么支持古巴对委内瑞拉的殖民，你的选择将定义你的一生。那么另一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发文说，委内瑞拉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政变，被文明世界认可的合法政府正在声称其合法权利，马杜罗政权才是在哈瓦那、北京和莫斯科支持下针对委内瑞拉人民的长期的政变和犯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里克·斯科特也在推特上表示，美国与按他的这个话说，就是为了他们的生活、自由和神圣荣誉战斗的委内瑞拉的爱国者们站在一起。他还特别对中国和俄罗斯喊话。里克·斯科特说，中国和俄罗斯支持马杜罗及其野蛮政权足够长的时间了，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如果明智，现在就应该结束对马杜罗的支持，这不是你们的战斗，让委内瑞拉人民自由。此外，民主党籍的参议员鲍勃·梅嫩德兹与迪克·德宾也都对瓜伊多表示了支持。那么其中梅嫩德兹参议员说，我们持续与希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过渡，结束马杜罗犯罪政权的瓜伊多与委内瑞拉民众站在一起。我今早与国安顾问波尔顿通话，重申了两党对于恢复委内瑞拉民主的支持。此外，德宾参议员则呼吁在加拉加斯试图保护马杜罗的这个俄罗斯人和古巴人退后，让委内瑞拉民主让这个委内瑞拉的民众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主持人，
乔先生，那国际上对于这起事件又有些什么样的声音呢？
是的，我们看到联合国的发言人杜加里奇周二午间的时候是透露，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现在正在密切并且担忧地关注着委内瑞拉的事态发展。杜加里奇说，古特雷斯敦促事件各方要最大限度地克制，并且要求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不要使用暴力，恢复冷静。这名发言人表示，联合国正在与事件双方进行接触。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与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讨论。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委内瑞拉极端的反对力量退出，并且避免使用暴力。俄罗斯外交部发布声明，呼吁避免动荡和这个流血暴力，并且称委内瑞拉的问题应该通过没有前提条件的负责任的磋商程序来解决。俄方还呼吁委内瑞拉反对派避免来自外国的所谓这种破坏性的干涉。那么在记者截稿时，尚未看到中国方面对此次事件有何表态。此外，巴西的总统博尔索纳罗则通过推特对瓜伊多表达了支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博尔索纳罗表示，巴西与委内瑞拉人民、瓜伊多和委内瑞拉民众的自由在一起， 玻利维亚和古巴则谴责在委内瑞拉发生的这一事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雷斯称，在委内瑞拉发生的是一场政变。他周二通过推特敦促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对此予以谴责，并且确保不要让暴力夺走无辜的生命。莫拉雷斯还批评美国在委内瑞拉煽动暴力和死亡。此外，古巴外长罗德里格兹也通过推特对马杜罗表示支持，并且呼吁美国停止针对和平的侵犯。那么代表瓜伊多的驻华盛顿大使周二下午表示，美国没有参与协调这场在加拉加斯进行的反对马杜罗的活动。此外，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委内瑞拉安全部队向瓜伊多发射了催泪瓦斯。此外，委内瑞拉的国民卫队的一部军用车辆在加拉加斯的一处军事基地外冲撞并且碾压抗议人群。
好，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所做的报道，他提到了在得到美国等多国承认的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瓜伊多鼓励委内瑞拉民众为了罢黜马杜罗走上街头，并对该国一些军方成员表示支持的活动发生之后呢，包括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在内的多位美国官员表态支持委内瑞拉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行动。那么另外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除了在军事领域紧密抱团向美国示威以外，双方也在试图更多携手同西方争夺话语权。世界新闻自由日到来之际，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加强在信息和新闻传媒领域的合作。有分析认为，缺乏言论自由的两个专制体制正在新闻审查和宣传领域更多交换经验和技术。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俄两国一直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密切互动，对抗西方和美国。如今这两个国家正把合作领域扩展到传媒。四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了一场有关新闻传媒技术创新的国际会议，克里姆林宫宣传机器的一些负责人与会讨论了两国媒体如何更密切合作。普京的媒体帝国全俄国家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多布罗杰耶夫在会上表示，一带一路计划为两国联手在全球信息领域建立自己的秩序和游戏规则注入新的动力。他说，今天的全球新闻气候和价值观都由西方媒体塑造，但只要涉及与一带一路有关的新闻时，这些新闻都会在西方传媒无法控制的平台上被更多报道。两国携手打造新的国际新闻秩序，对建立多极世界来说必不可少。许多评论人士说，中国经常出钱邀请有俄共背景的俄罗斯汉学家、中国问题学者和官媒的记者访华，他们返回俄罗斯后就会在当地社交媒体等平台上撰文赞美一带一路。而在中国媒体有关俄罗斯的报道中，现在越来越多地采用普京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旗下的卫星通讯社的材料。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双方媒体界为此都计划举办更多的合作活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月份访问俄罗斯时，双方到时将会签署相关协议，确定2019年到2020年两国媒体的合作计划，其中涉及100多个活动，包括联合开发新技术、相互培训人才、分别派遣从业人员去对方的官媒实习、在线报道领域更多地加强合作等等。中俄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之下，目前特别设有传媒合作委员会，两国宣传机构的负责人担任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也定期举行会议。委员会的俄方主席、俄罗斯大众传媒和通讯部副部长沃林表示，2016年和2017年两国举行了媒体年度活动后，双方继续保持在媒体和信息领域密切合作的趋势。最近几年来，两国官媒更不断签署各种合作协议。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与中国的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机构 都签署有合作合同。中俄官媒机构的领导人同样经常互访，同时进一步加强两国地方媒体的合作。在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几个地区，每年在当地所举办的一些媒体讨论会上，通常都会有大批的中国官媒从业人员参加。与此同时，就在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前两天，普京总统签署了有关进一步监控互联网的法律。这项法律将更能帮助当局切断俄罗斯本土互联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实施网络审查。在三月份，俄罗斯开始实施另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新法律，那些在网上散布当局认为所谓的假新闻，或是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尊重国家和官方机构言论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更多的俄罗斯网民越来越担心，在互联网监控领域，俄罗斯在走中国道路，同时吸取中国的有关经验和技术。前俄罗斯媒体人潘菲罗夫说，他在中国旅行时特别能够感受到当局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监控，尤其是脸书根本无法在中国使用。他说，在俄罗斯有很多记者、博客作者、网民就是因为发表当局不喜欢的言论，经常受到各种打压，甚至被判刑。潘菲罗夫认为，与俄罗斯的普京政权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仍然继续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相关意识形态，但专制政权在媒体和信息领域更密切合作，对新闻自由来说不是个好消息。潘菲罗夫说，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同真正意义的新闻媒体和记者行业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的这些合作无非涉及如何进一步控制言论自由，在这个方面交换经验和技术。除了新闻检查和为当局从事宣传服务之外，他们不会有其他的共同语言。不过，与中国宣称自己尊重人权是法治国家一样，普京政权的官员也强调俄罗斯在捍卫新闻自由。俄罗斯外交官最近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举办的有关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自由、独立和多元化的新闻媒体是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记者无国界组织四月中旬刚发表的世界180个国家今年的新闻自由度排行榜中，中国排名在第177位，排名倒数第四，新闻自由度比中国更差的仅有土库曼斯坦和朝鲜等国。俄罗斯的新闻自由度略好于中国，但也仅排名第149，位于委内瑞拉和孟加拉之间。委内瑞拉被认为是南美洲地区最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相比之下，台湾的新闻自由度远远好于俄罗斯和中国，台湾排名第42位，甚至超过美国，几乎与意大利、韩国和捷克并列。普京政权经常批评的波罗的海三国都是新闻自由国家，他们都排在前30名之内，爱沙尼亚更排名第11位。北欧的挪威、芬兰和瑞典排在最前3名，是世界上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